我们就请弟兄姊妹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把我们所读过的圣经啊，我想我们再读一下，这样可以增加一点我们的印象，好吧？我想我们先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0节和21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1节到第7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在第6节那里说哈，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其实在原文里面是说呢，一个劳力的农夫啊，在得粮食之前必须劳力啊，原文的意思应该是这样。那么我们在请弟兄姊妹读马太福音第13章。马太福音第13章。18和19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第36节到38节。当下耶稣离开了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好，马可福音第4章。26到29节。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哥林多前书3章，我们从第6节读到第9节哈。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它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再看这个旧约圣经，好，读旧约圣经箴言 箴言第四章第23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第12章第12章第11节11节，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谁虚浮的却是无知。我想我们最后看一处诗篇65篇，诗篇第65篇第九第十65篇第九节和第十节就可以。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基，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好，我想现在我们弟兄姊妹应该很清楚啊，保罗劝勉我们基督徒要做贵重的器皿。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成为贵重的器皿，至少有三个重要的基本的经历是我们在主面前不能忽略的，是需要在主面前来追求的。我们已经讲过了啊，第一个重要的经历保罗是用这个做精兵来描述的。那么做精兵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叫我们能够摆脱所有一切缠累我们的事物，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可以跟随主。这是一个艰苦的战争，是我们天天生活所遇见的，是每时每刻需要警醒的。那么第二个点呢，我们讲到要做好的运动员。一个好的运动员呢，那么他着重的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呢我们需要遵守规则，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奖赏。所以希望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一生能够遵行神的律，在神面前跟随主。我们知道这个是需要付代价的，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教会历史上，弟兄姊妹就看见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当教会在地上光景荒凉中有偏离的时候，他们愿意回到主的话语里面遵行神的律。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这些人很多人付上重大的代价，甚至很多人成为寻道者。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求主今天给我们有恩典，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在主耶稣基督回来非常迫切的一个时代，我们还有力量能够遵行神的律法，遵行神的律，按照神的规则来跟随主。所以我们讲到只有遵行神的规则才能讨神的喜悦，那个才是真正爱主的人。那么这一堂呢，我们在这里交通如何来做农夫。保罗告诉我们，这些话你要思想的。如果你思想的话呢，神就在凡事上都给你智慧，叫你能明白一切事物。所以这个虽然是保罗所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比喻，但是里面却包含了非常重要的一些经历的原则在里面。那么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按照保罗的这个劝勉，在主面前把这些话常常思想，并且在生活中实际的去追寻，按照圣灵的引导活在其中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所有的很多的难处你都可以解决的。因为这是保罗所说的话，是他的经历。所以我们感谢主，在头一个世纪，神借着这样一位有经验的神的工人，神的仆人，那么留下这么宝贵的话语，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鼓舞和激励。当我们讲到做农夫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想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把全本圣经都读过了，我们就觉得很有趣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啊， 用了很多了这种做农事方面的东西来形容他的工作，是吧？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神把他的工作比喻作葡萄园啊。那么圣经里面用了好多的关于这个农业的事情啊，把属灵的事情那么解释出来了啊。所以神用我们生活中实际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如何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来追求。那么当然了，我们提到这个农夫啊，农夫所有的工作呢都是在田里面啊。所以首先一件事情呢，我们要把这个田搞清楚。那么今天主叫我们做属灵的农夫，我们的田在哪里呢？我们要搞清楚你的田在哪里呢？你做农夫没有田，你这个做什么农夫呢？对不对啊？农夫都是跟这个田地有关系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属灵的田地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在圣经里面呢，至少讲到三种情形是指的田地啊。那么第一个讲到人的心，我们的心是一块田地啊。那么第二个点讲到教会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教会是一个田地。那么第三个点，我们刚读的圣经马太福音讲到世界是神的田。不过呢，后面这两个田呢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讲到说呢，保罗他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啊。所以呢，这个田地呢是指着那一班工人他们在主跟前所需要耕种的田地。所以教会里面所有服侍主的人，我们应该把教会当作田地来耕种啊。当然这个呢好像不是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在其中的，是好像比较特殊的一种的情形啊。那么世界的是神的田地呢，是神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当作种子一样的撒在世界。今天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来到 Kansas City 吗？你说哎呀，我是这个因为找工作那么找到这来了啊，因为读书啊在这里，所以就留在这里。不不不，弟兄姊妹们，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是神把你撒在 Kansas City 的。你有没有想到啊，是神把你撒到这里来，神把我撒到西雅图去了，神把他的百姓撒在全地啊。这就是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那个麦子的比喻的所说明的一件事情。整个世界是神的田地，但是我们晓得今天仇敌也做工，神撒了麦子，魔鬼的撒了败子，对吧？所以这个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和那些败坏的事物呢好像一同成长。就有人想要去这个薅败子，数说不行，你免得一薅啊，把这个麦子也薅出来。这个在侍奉上一个重要的原则啊，我们不能看见败子我们就薅啊。你知道有很多时候，他这个败子跟这个麦子底下的根都连在一起的。这个败子一拔出来，连麦子也拔出来了啊。所以不，因为神有最后的审判，将来呢，我们知道天使来收割。一定把这个麦子跟败子能把它分出来。所以在圣经里面至少给我们看见有三方面的意义，这个田地啊。但今天呢，我们知道在保罗所说的这个情况里面，说最注重的是我们的心田。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是一个田地，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呢，那么主耶稣那个撒的种是什么呢？是天国的道啊。撒在哪里呢？撒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所以呢，那里看见有飞鸟来把那个麦这个稻子麦子叼走了，有什么没有撒到田里面，撒到路房去了，对吧？有的呢这个撒到土浅石头地，还撒到荆棘里面去的啊。那么主在这形容，那么在马太福音13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田是指着我们人的心说的。弟兄姊妹们，在圣经里面呢提到心的时候啊，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经里有很多话讲到心，那么什么是人的心呢？我们知道这个心不是光指的我们那个心脏的心，指的心里的心啊。那么圣经里面呢，这个心的定义大概是可以这样说，就是人的良心加上人的魂的全部。人的魂里面什么东西呢？人的魂里面呢，有心，有这个心思，有这个情感，有意志，对吧？所以呢，你看见这个魂的东西呢，里面呢，跟这个心有很大的关系。除了良心，良心是人的灵里面的一部分的东西之外，这个魂里面的东西呢，比方我们讲心思啊，我们讲情感的时候，我们可以讲到心情啊，我们讲到意志的时候，讲到心意，是吧？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中国的中文的翻译的，叫做心地。你看心是个地呀，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像我们常常讲这个人心地不好，是吧？这心地不好啊，像他那块里面那个心那块田有问题啊，所以心地不好啊。所以你知道这个人的心啊，就是良心加上人的魂的全部啊，这个是我们人的这个心啊。那么这是我们里面所有的这么一个田地。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做什么？做农夫。你做农夫来做什么呢？你要好好的经营你里面这块田地，心田。所以我们讲到保罗讲的这三个简单的比喻啊，都是关乎到我们个人在主面前的一个操练学习啊。所以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要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第一个你先要注意你里面在主面前的光景是如何的，里面的操练是如何的。所以你做农夫啊，你现在知道了，你需要好好的经营耕种你自己里面的田地。你知道我们人呢很麻烦，我们呢老是喜欢去耕别人的田啊，我们整天要把别人的心给他搞对了啊。弟兄姊妹们，保罗说，第一个你不要去搞别人的心，你要把自己的心给他弄对了啊。这个你记得吗？这个在约翰福音最后的那个时候，主跟这个彼得讲话，是吧？讲，彼得忽然转过来，就是说，指着约翰说：“这人将来如何，对不对？”主说：“这人将来如何与你无关呐，你不要管。也许我要叫他等到他，我回来，对不对？你跟随我吧。”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侍奉主，常常不注意自己的光景，喜欢管闲事。我们对别人的事情呢，这个兴趣大得很。你自己光景不行，你管别人干什么？所以一切属灵的事情都从自己本身开始的啊！你先把自己管好，你先把你的心弄好再说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你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吗？你要注意你心里面的光景。所以保罗用农夫来讲到这个经历，哎呀，这真是一个好比喻啊！其实呢，我们知道这是全本圣经的背景啊，用我们的神把我们神的百姓也看成他的田地啊。那么今天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我们自己心中的这个田。所以箴言书弟兄姊妹很熟悉的那句话就是说呢，你要保守你的心，要胜过怎么样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都是从什么，从心里面发出来的。的确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我们的心啊管制我们的生活，你怎么想你就怎么活的，对不对啊？所以一个人的属灵生活要好，他的心的光景要好，那么自然他就过出一个好的属灵生活。所以这不是外面的东西，这是里面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要来思想如何做一个好的农夫，先把我们自己心里的这块地呢能够把它耕好。你知道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心中的田地被称作是野地。我们常常讲这个人心真野啊，那是没错，这个话讲得很对的啊。有时候骂孩子也是，你心怎么这么野，对不对？那真的是。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没有得救之前呢，我们心里面都是野地啊。 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讲，你要使野地怎么样变为好土啊？这是神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圣经先知们也常讲，要使旷野怎么样变成肥田啊？所以以赛亚就说了，等到我们的神的灵从天降临的时候，旷野就变成肥田，肥田就看如树林，是吧？这有个大的转变的过程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怎样使我们这个野心啊，当然这真的也是野心啊，怎么样能够转变过来变成好土呢？把我们的心怎么转变能够顺服主呢？把我们的心归给主呢？所以这是你要做农夫来处理的事情。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们，我们虽然没有人做过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做过农夫啊，至少我没有做过农夫啊。但是我们也晓得你看过人家耕田嘛，对不对？那么做农夫第一件事情怎么样呢？要松土。这个土他知道，土如果不松的话，那个种子种不进去的了，对不对？所以农夫需要耕田啊，需要耕田。你看见那个农夫耕田很辛苦啊，那个牛也很辛苦。但现在呢，人用机器了机器可以耕得更大，是吧？但无论怎样，你要怎么样？要松土啊。那么为什么要松土呢？就说明呢，我们里面的这块地本来是刚硬的人的心呢，真的本来是刚硬的东西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你要离下生根要松土。所以这告诉我们，今天在属灵的经历上面，第一件事情，你的心要松啊，这不是放松的松啊，你的心要松。你知道我们有很多时候生活的，我们生活的心很紧啊。我们中国人喜欢用一句话，揪心啊，揪心啊，很多事情都揪心。哇，这个儿女有点什么事揪心啊，工作上一件事情揪心啊，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揪心。你不行，你这个心怎么一紧啊，弟兄姊妹们，很多事情呢就做不好了。人的心这么一揪起来的时候呢，结果呢讲话也不正常，做事也不正常了，是不是呢？所以呢我们这个里面要松啊，尤其在属灵上松。那么圣经呢，对于我们人里面心的这种光，圣经经文很多啊，那么形容我们里面的光景的那个刚硬。那弟兄姊妹们，我想我没时间把这些经文通通把它拿出来读啊。我们知道造成人心刚硬的有很多原因。第一个，黑暗人的心昏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特别讲的，人的心开始昏昧，变得黑暗，这是可怕的东西。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光了这是个可怕的东西主给我们的生命是亮光你该活在这个亮光的里面黑暗，还有呢，骄傲使人的心刚硬。有的人非常骄傲，自己以为是高，觉得什么都不能接受，骄傲。然后呢，嫉妒，这个都有经文可以找的。还有自高自大，这都叫你的心变得刚硬。还有一个东西可怕的，污秽，败坏的事情进到心思里面去说。也使人的心变得刚硬等等等，很多了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这个去读的时候呢，圣经里面甚至保罗有时候讲说那个人心地坏了，对不对？你去读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讲的，有人心地坏了就变得刚硬，那个心呢变得非常的刚硬，种子都撒不进。所以你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最容易碰见的，对不对？你碰见的是什么东西是碰见他的心刚硬，你知道吧？你说你劝你信耶稣，他你看那个样子多刚硬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两个人去跟一个年轻人传福音骄傲的不得了。我们说你要信耶稣，他说不，我是相信孔子的，他儒家。那天呢，我们后来两个人在那说，我说能不能跟我们一起祷告一下？他说好，你们祷告，我不祷告。他就盘腿坐在那个床上面看着我们两个祷告，就这么看，哇，真是硬得不得了所以我们 从那个人家里出来的时候，我跟我去的那个同工啊，一个弟兄啊，哎呀，一直唉声叹气啊。今天怎么样了？到人家家传福音撞了墙了呢，哎，所以出来的时候很灰心，非常灰心。我刚才说不要灰心，我们传福音，我看他那个真是难过不得了。后来我说好了，我请你去吃点东西。哎，说吃东西就高兴，总算解了他的围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时候碰见的是这么刚硬的东西，对不对？那个是什么东西？就心田呢、啊？他的心田是刚硬的东西。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防备，我们基督徒常常也会这样的。一个刚硬的心啊，在主面前是不蒙福的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晓得，能够跟得动我们里面刚硬的心的，就是十字架的工作。主的十字架在我们里面是有力的工具，能够把我们的刚硬的土把它开。在圣经里面啊，有一个例子是蛮有趣的。你们如果读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的时候呢，那么神叫以利亚去找以利沙。当他第一眼看见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在干什么？在耕地。他用什么用什么东西耕地啊？他用12对牛的耕地，24条牛啊，哪有人这样耕地的，对不对？如果我们看见有2条牛耕地，那就已经是不得了了。他用24条牛耕地啊，12对嘛，就是24条牛耕地啊。那么说明一件什么东西？那个地太硬了，2条牛都拉不动，需要24条牛了才能耕那个地。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戈兰高地啊，那个地方啊，这个是最难耕，因为这个什么，底下石头很多。所以呢，因此呢，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巴山的公牛啊，变成很出名。为什么？公牛是特别有力量的，只有在用巴山的公牛能在那些地上耕牛。那么，这个也说明一件什么？从前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是这样解释的：我们说，哎呀，你看这个以利沙呢，他是在属地的事上呢是尽全力的一个人，有24条牛耕地嘛，所以神看中他这个个性啊。所以呢，所以我们年长弟兄们常常讲说，神呢不喜欢用懒惰的人，神喜欢用那些殷勤的人，你用24条牛耕地啊，这个神就看上。现在的弟兄姊妹不是的，我们要懂得什么？因为呢，以利沙的心特刚硬，所以他耕自己的地啊，用24条牛。那么弟兄姊妹，你的心要用几条牛啊？啊？你要用几条牛来跟你的心啊。哇，所以有的时候在主面前真是叹气，我们的心实在是太刚硬，恐怕24条牛也不够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使我们这个心田能够松动。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多少次的复兴临到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什么，神在人松田的时候，本来那些不能接受的，现在感谢主他接受了，是吧？为什么？他本来是拒绝的，现在他心松了，拒绝，所以很多人把自己奉献给主了，愿意跟随主。因为你这个只有土松了，做农夫的晓得，你这个地如果不松的话呢，你把种子撒上去的话呢，你白撒了，对不对？它不可能生长的，你只有把那个地耕出来了之后怎么样呢？种子撒了才能种进去啊，那个地才能吸收这个种子。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告诉我们，他把天国的道撒出来的时候呢，今天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一个好土来承受。今天不是主不说话，在这些年间主说了很多的话，我们接受了多少呢？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听了多少的道，你也读了多少主的话，读了多少属灵书籍，但是到底我们里面到底接受了有多少，对不对？这是跟你这个里面的这个心田呢有非常重大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做农夫第一件事情松土，当然松了土之后呢，并没有工作，并没有完的啊。这个时候第二件事情要做什么？要除去石头，除去草，除草。 哇，那个农夫很辛苦。我因为我小的时候啊，我们住家附近都是农田，所以有的时候我在看那个农夫在那里这个耕地啊，哇，他们这个跪在那个爬在那个田里面的，用两个手在那里摸啊，在那里摸，把那个杂草啊、石头啊，通通要捡出来。因为知道，如果这些东西不捡出来的话，你那个我们当然中国人是种稻子，那个稻子丢下去的话，你就白种了，对不对啊？所以那个农夫要日头都暴晒啊，刮风下雨还要在那里住，把那个石头草通通给它除掉啊。这个小石头是什么呢？就说呢，我们这个刚硬的这个心田呢，已经被松过之后呢，但它里面还有小小的骄傲在里面的。哎，你看一个人呢，蒙了主的恩典之后呢，好像看起来最近有很多的进步了，但是碰见某些事情的时候呢，他还是会有骄傲出来的，对不对啊？嗯，碰到某个点上的时候呢，他有骄傲出来的。我们的侍奉中常常碰见弟兄姊妹是这样的，有的人呢，他在属灵上很谦卑的，他知道要叫他讲道要做什么他不行的，但是一说呢，这个什么盖房屋啊，哎，他觉得这个我在行呢，哈，他这个东西就冒出来了，那个骄傲的点就冒出来，或者做一些事情，他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的小事上面的一些刚硬。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有一个话很重要啊，他们靠着圣灵呢要致死身体的恶行啊，什么意思呢？就你十字架你会运用，因为我们呢。得救的时候像一棵大树，现在整个被砍倒了，对吧？从根上，嗯，神把我们砍倒，但是呢，那个根还在那里，树根还在那里。所以经过了水气之后，哎，过一阵子，它那个一小枝子又冒出来了，是吧？这个小枝子一冒出来，你要赶快的怎么样，把它就要砍掉，靠着圣灵了。你如果一不砍的话呢，它就变成大枝子了。我有这个经验，有一次啊，我那个时候住在我原来那个旧家的，我附近呢，他对面隔壁邻居有一棵大树啊，那个树呢，那个树枝子都伸到我们这边来的，啊，每年到冬天到秋天的时候，哇，那个树叶哇掉了一地的，所以我立了好几次志，我说哪天到冬天它那个枝子树叶掉光的时候，我一定要把那个枝子给它砍下来。开头说它是个小枝子这样的，啊。结果你看我们人就是懒散，你疏忽了，结果过了几年一看变大枝子了，砍不动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呢心思意念中一出现一个败坏的思想意念的时候怎么样，立刻就把它斩掉它啊！你不要在那发展，越想越大，越想小枝子变大枝子，大枝子变大树的，到最后你就砍不动啊！所以呢，今天在属灵生活上，我们要操练这个，有一点点的小石头也要把它除掉。所以主才讲呢，有的人呢，那个心田呢，像土浅石头地，是吧？那个主的种子撒进去了，撒进去后看起来发苗很快啊。哦，我们在教会里面，你碰见弟兄姊妹刚得救，哎呦，一下子觉得他长得好快啊，大家好高兴。结果你还正在高兴时，他枯萎了，一点难处。出来他马上就下去了，是吧？因为什么呢？这个土浅有石头地不深啊，所以主耶稣也用这个比喻啊来劝导我们。还有今天呢，这个除草呢这件事情呢，那么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啊，一直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地啊在耕种的时候最大的麻烦还不是草，是荆棘，很多荆棘啊，所以这个种子撒到荆棘里面去了。你知道圣经呢用这个荆棘形容我们的人性啊，主曾经对摩西就这样讲，对吧？让摩西看见他的天性是个荆棘，所以要有神圣的火焰烧在荆棘上。那神就对摩西说，你的本性本来就是个荆棘。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很非常生动的深刻的一个比方，我们呢实在来讲都是荆棘，所以我们这个人呢不能靠近的，一靠近就刺来刺去的啊。我服侍主很多年呢，有的时候在主面前呢会自怜的时候，就感觉哎呀，你看这么多年呢好心的服侍被好多弟兄姊妹刺得遍体鳞伤的， 自己在那里自怜起来。结果圣灵光照，圣灵说啊，你忘记你赐别人更厉害，是吧？你还在那觉得人家赐你呢，你们忘记你赐别人恐怕更厉害，你伤害别人可能是更厉害的。那我们知道夫妻生活中也是这样的，是有爱的，有的时候这就是赐来赐去的。我姊妹啊，她天性比较温柔，生出来就是温柔，这个学也学不会。但是我常常就是讲，你被那个软刺刺到也不舒服，不是硬刺不舒服，软刺也不舒服。所以有时候她我也碰到她的刺啊。也是觉得不舒服。所以我们是荆棘，你知道，难怪呢这个摩西啊到后来的时候把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呢带出埃及，这个叫什么，带出一个荆棘团。嚯、你看这个摩西在那里带他们多不容易啊，对不对？整天他们不仅刺摩西，连神也刺。你所以神对摩西讲说，他们埋怨我十次神都记得。你看看这个人心堕落是败坏啊。所以呢，你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要注意里面的荆棘。所以主告诉我们，你不要光看人家眼中有刺，你眼中还有良木了，你更大的荆棘在里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应当注意我们里面的情况，因为这个荆棘是拦阻我们里面属灵生命成长的很厉害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荆棘怎么只能用火烧啊？以色列人是把荆棘堆起来就放火烧掉啊。今天我们需要生命的火，圣灵的火，把我们里面这些荆棘把它烧掉。那么好，除了石头之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什么？需要灌溉，需要水，对不对？你知道神非常恩待这个以色列百姓呢，当神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区之后呢，在迦南美地哈，有两场的雨是他们在神面前觉得宝贵，从神领受的需要，一个叫春雨，一个叫秋雨，对不对啊？你读圣经就读到这个秋雨春雨啊。这个秋雨是什么雨呢？秋雨呢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开始的，它那个是倾盆大雨，所以以色列人都是在那个秋雨来之前呢，赶快耕种，赶快把田地弄好，等候怎么秋雨来了，哇，倾盆大雨啊！所以那个在诗篇65篇才讲说，这个时候神的河满了水呀、哇，这个你犁出来的这个沟啊，不仅很深呐、并且怎么样呢？这个水一来的时候就润平了犁基啊，就是把每一条沟通通把它充满。哇，你知道那个农夫看见这水来说多高兴啊，哎呀，这一下子怎么使地变得怎么样更软和啊，可以预备准备来插秧。所以在以色列地这两场的雨决定他们能不能有丰盛的收成啊。这个秋雨来的时候是倾盆大雨，然后呢还有一场雨叫做春雨。春雨是什么雨？春雨是毛毛细雨，是什么？是小雨，一阵一阵的阵雨啊。就是呢，在这个麦子开始要成熟之前，它来一场春雨啊。那么一阵一阵，像我们在家里面那个撒花一样的，那个撒花的，撒了这阵雨之后呢，那么农夫一看见一个春雨了，就知道今年呢要有大丰收了啊。这个春雨一过之后呢，然后经过日头一个暴晒，所有的子粒都成熟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恩待他的百姓，在以色列地赐下秋雨和春雨啊，这个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福气。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五旬节的经历，就是秋雨的经历。你看在那一天圣灵从天而降的时候呢，像倾盆大雨一样的降下来的啊，哇，圣灵的工作那么样的强烈。但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呢还有个人经历，我们不仅需要有这个秋雨的这种经历啊，也需要怎么春雨的经历。这个春雨的经历就是一阵一阵的啊，阵雨啊。这样的话呢， 就帮助了这块地，所以这个地需要水的浇灌，然后呢它才能变得这么软和啊。所以你看，这个不仅是农夫耕田的问题，这是我们属灵的经历啊，对不对？所以保罗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心田里面需要有经过这样的一种的过程。那么好，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呢，然后怎么就开始可以撒种了啊，可以撒种。那么在马太福音13章讲到那个种子是天国的道啊。那么这个道呢，我们知道有今天呢在两种方面的运用，一个呢是福音的道啊，另外一个是造就的道，是吧？今天这两种我们都需要啊。那么许多时候传福音呢，我们等于在撒种了啊，把天国的道撒出去了啊。那么有的时候碰到刚硬的土地，哎，有的人呢经过圣灵的工作之后呢，他心田变得怎么样？变得很柔软啊，接受主很容易啊。我们知道这有时候是神在环境中的工作啊。所以我们这些年讲，你像在中国这么多人信主，信得很容易。为什么信得很容易？因为什么？经过了环境上的圣灵的大的工作过之后呢，他的心田已经预备好了。啊，这共产党啊，你知道他做，虽然做了许多很不好的事情呢，但是有一件事情对属灵事情有益，他把人心掏空了。哎，所以呢，为着福音预备了道路了，所以大量的人信主，你知道吧？这是奇妙，这是神的工作，奇妙的不得了。因为他本来呢，我们中国还有什么什么这些古老的传统思想什么的，他给你掏空了，把什么宗教都给他打掉了，哎，结果人心呢反而被预备好了，这真的是很奇妙的事，奇妙的事情。所以呢，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是圣灵的工作在环境中预备，所以有时候福音工作变得非常容易啊。像我们在美国这种环境的优厚的环境，天天吃牛排喝牛奶，这个把心都能搞硬了，所以现在传福音不大容易啊，真的不大容易啊。你看有时候勉勉强强的这个找一个人得救，我们都高兴的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们，这变得刚硬，所以有的时候需要祷告主啊，去兴起一些环境啊，开始。所以现在啊，美国的光景开始下落啊，那个教会的光景下坠，也许也是一个好现象。因为什么？神在预备人的心呢。说不定到了一个时候，看见复兴又来了，福音的工作又能传开了啊。我们记得这个1949年时候，我们在台湾说开头那个福音工作很容易啊。你知道我受浸的时候啊，那次受浸呢，我到现在记得我们有59个人受浸，因为什么？人太多了，所以分两批啊。那么由于那个时候经常受浸都是100多人，我还记得我那次受浸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不像这个环境这么干净啊，我们那个在台湾都穿那个什么拖鞋什么东西的啊，这个脚上都沾着泥啊，稻草什么都有的。我记得我下水中那个水是黑的，因为那么太多人下去了，那个水那上面还飘了几个稻草子上面。我到现在还记得，我那十几岁受浸了，这个印象很深刻啊。但是脏水也下去了，哇，反正是埋葬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很高兴的受浸归在主的名下啊。那个时候真是传福音很容易，常常有时在马路上谈完之后就跪在马路边上就祷告，痛哭流泪悔改，很多是这样啊，因为这是预备了人的心田。所以呢，一方面这个种子是福音的种子，那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也是主什么他的真道啊。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多需要有好的心田呢，来承受主的话语。我这些年心里面常常有很深的感叹，耶和华的言语并不稀少的，但是呢，我们接受的能力太差了，我们的心境刚硬，听到一个地步啊，没感觉了，你看看多可怕，弟兄姊妹们。所以难怪我们属灵的光景不长进，所以个人生活贫穷，教会的光景贫穷，什么没有收成啊。这个种子撒的土浅石头地上去了，撒到经济里去了，对不对？ 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把土地要预备好了之后呢，然后呢你是撒种啊，撒种。所以保罗彼得呢在晚年时候也讲，他说你们重生是由于什么不能朽坏的什么种子。你看他也用这个农夫的这个经历来解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呢重生的时候呢是接受了一个生命的种子进来的。啊，所以这个种子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才有这个重生的经历。当然弟兄姊妹们，你需要春雨的这样的大量的水源进来使这个地软和，但是呢这个还不是一时就结束的。我们知道做农夫的呢他还要经常的灌溉，对不对？你不是说灌溉一次就完了，需要经常的灌溉。所以有时候神兴起一些的工人，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讲的。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怎么样给他浇灌了。所以有很多时候聚会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小小的一点点的浇灌。那我们也需要这个浇灌，对不对？你家里面虽然没有种稻田，可能你养过花，对不对？养花的话呢，你隔几天再给它加点水啊，不然都死掉了啊。所以需要经常的浇灌。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聚会生活里面所带来的这个福气。所以我们要接受生命水的这个浇灌，要得供应，得生命的美好的成长。当然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需要生命的活泉所带来生命的活水的一个浇灌。你用道理知识是不行的，今天呢我们用道理知识代替生命的活泉。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得不出什么多少的滋润，一点点的刺激，又听了一些道，哎呀觉得这个道理是真是讲得很有道理，欢喜了一阵子就没事了。不，我们是需要的是生命的活水。我年轻时候有些弟兄们真的是口才不好，那个讲的道也不怎么样，但是是生命的活水，我听了你就叫你里面是吧得滋润啊，哇真的觉得现在开始里面呢不是那么枯干的，那么滋润的。所以我们需要经常的这种生命活水的这个滋润。然后呢我们晓得不仅是灌溉还要施肥呀， 那么就是有的时候呢还也需要一点丰富的一些的供应啊。那么这个呢我想可能这个形容也不是太恰当啊，但是也可以运用了。比如有时候你去参加什么夏令会、冬令会、什么特会啊，哎，那个肥料就多一点，是吧？比平常的聚会那个肥料来的多一点，所以呢，我们就得着多一点的丰富，啊，因为有一些弟兄们呢，他们真是被主用啊，他们呢能够带进更多的亮光，带进更多生命的供应，所以我们就得着的什么更多一点，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平常聚会也需要的啊，这种特会也是需要的，这些都是什么，在我们里面怎么样供应我们、浇灌我们，是吧？帮助我们属灵生命呢能够开始有些的成长。那么我们晓得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啊，就是什么，你要防虫啊、虫害啊，哇，这个虫害是可怕的东西。在旧约时代中间呢，我们晓得当时有时候以色列百姓光景不行的时候，神要管教他们的时候怎么样，就打发什么蝗虫来了。你读约珥书的时候有没有，蝗虫大军犯境了，这个蝗虫来的时候可怕，这个蝗虫过境，怎么一过境之后呢，所有的青的绿的通通不见了，给它吃光光的。所以圣经形容我们呢，有很多时候当我们不够能够顺服神的时候，有很多时候神好像打发蝗虫过境一样，哇，结果我们里面的什么青的绿的都没有了，出现这个枯干的样子。 是吧？那么不仅要防这个蝗虫，有时候什么还要防鸟啊，这个鸟也是会吃这个稻子的东西，吃麦子的东西，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要农夫，你看见为什么在那个田里面弄了很多稻草人呢？那个不是好玩的，对不对？不是装饰品啊，那个稻草人放在那是赶鸟的，因为鸟搞不清楚真人假人，搞不清楚，他一看一个人站在那说他不敢来了，对不对？就是要防备他。那么还要防备野兽啊，有些野兽来了之后呢，哇，那把你东西也吃光。我们一个弟兄住在 New Jersey， 他家后面的花园呢，开的花很好。哎呀，他那天跟我叹气，说孙弟兄啊，不行啊，他说，因为我们后面那边常常跑来鹿，那个半夜那个鹿跑来的时候，把那个花给吃的光光的。昨天看他开的好的，今天一看没有了，什么都没了，给他吃光了啊。所以你还要建起篱笆来，把这些兽给他把它拦在外面，对不对啊？那么有时候还有一些昆虫啊。我记得我从前在一个旧的家，我们后面有一块地，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在后园里面开点菜园，对吧？我相信你们家很多家恐怕有菜园子啊，弄个菜园呢，也种点什么瓜了，种点菜了，什么东西的啊。所以我跟我的姊妹两个呢，这个也去学人家。我们家后面的地，我们来弄个菜园吧。我姊妹说好啊好啊，所以呢，我也拿辛苦的学做农夫啊，拿锄头啊，锄去一块小地，锄了一块小地，然后呢，也学人家一样的，来挖的一条一条的啊，然后呢，这个把土松了，把小石头杂草弄掉，然后呢，就买的那些种子啊，都给它种在里面。我姊妹呢，还每天好去浇水呀、浇水这样，过不了几天，果然它开始生长了，啊，那个芽出来了，哎呦，我姊妹开心的不得了，她说：“你看这个芽出来了，啊，她就欢喜的不得了，哎呀，我说，哎呦，这个不错，说这生芽了。”结果第二天再去看了，所有芽都不见，为什么呢？有虫子来了，因为那个 slug， 你们知道那个 slug 那个东西啊。哇，一叫你看好可怕，那个爬了一大堆在那里，他把我们那个葱都吃光了。哇，我们才知道我们根本外行的，根本不懂啊，以为说那个种出来了就没问题了，你忘记还有虫子呢。所以呢，结果没种成，哎呀，我姊妹的唉声叹气啊。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虽然我们这是小小的经验，我看见有些弟兄姊妹家种出来之后，哇，那个去采那些菜啊，采那些什么豆子，采那些瓜的时候，你看多快乐，那个脸上充满笑容，对不对啊？有收成呢、你这快乐了啊！你没有收成，你哪来的快乐呢？弟兄姊妹们，今天在属灵的经历上也是这样，有时候神把生命的种子种在我们里面了，好不容易开始发了一点芽了啊。当然也许没有蝗虫，没有鸟，没有走兽，但是有爬虫进来。所以你知道，你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啊，利未记告诉我们中间有一些不洁净的东西，有东西叫做爬虫，最可怕这个爬虫。在我们生命中啊，它是不知不觉的慢慢就爬进来了。所以你要防范这些东西。在我们个人生活，在整个教会生活里面的有些东西，它是不知不觉这么就进来了，我们没有注意它，对不对？它让它进来，结果造成了重大的伤害。那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怎么都是仇敌的工作。今天撒旦呢，他是看准了我们里面的属灵生命的东西，所以在毁坏我们里面生命的东西。你要知道，这个生命东西一被毁坏之后呢，我们所有的侍奉生活通通完了。所以你知道，你要做农夫，弟兄姊妹们，保罗用这个来做形容，真的是非常好的例子啊，能够解释我们一些属灵的经历啊。那么好，即使没有这些，你是一个好农夫，你把这一切弄好之后呢，那么最后呢，我们晓得要等候生长，对吧？啊，那么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可以栽种，我们可以浇灌，但是什么？那个生长的事情是神的事情，所以我们人没有办法叫人生命生长，是神叫他生长。 你只要预备好这个心，因为什么呢？它种下去的是个种子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撒种也是这样的。你如果在这里撒了一堆石头下去，你明天等着享受生长，哪里会长呢？那个石头没生命的，怎么会长呢？对不对？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已经说那些知识、道理、那些学问的东西种进来的时候呢，给我们有帮助。弟兄姊妹，那些是石头，你必须要得出什么？是生命的种子。所以主的话都是生命的种子，只有生命的种子进来了，你给它浇灌才有用嘛，对不对？你种下个石头，你拼命给它浇灌，有什么用呢？它长不出东西来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需要的是活的言语，是生命的言语。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在教会中需要 living word， 是从你的经历里面产生出来的，是从你真正圣灵的启示里面产生出来的东西，那个才是生命的种子。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等候生长啊。那神使它是，并且这个怎么长我们也不晓得，因为生命的东西属于神的。就像我们今天长了这么变成成人的，我们怎么长起来的谁晓得呢？对不对？你知道你自己成长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吗？你会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天天吃饭睡觉就这个样子，就是神叫他长成这个样子，是吧？所以生命的东西你不能给他规范什么东西，你来叫他成长什么样不行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愚昧时候，我们就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以为说哎呀，我们可以叫人生长，叫人长成个什么样，我们还故意把它弄成那个样，对不对？那就是怎么，这不是的，你不晓得的，因为这是一个自然的生长，绝不是人工的东西。所以生命的东西你不能用人工的东西来规范它的。你一拿人工的东西进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那个光景就错了啊。所以保罗呢是一个有经验的一个农夫啊，他跟随主，他非常注意知道这个情况。那么等到开始收成的时候呢，哇，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五谷丰收啊，哎呀，那是农家最快乐的时候，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农人呢，他们都有什么叫什么嘉年华会什么东西，我也没讲错，对不对？是这个东西吧？哇，大家这个跳舞啊，他欢笑啊，在那里庆祝，对不对？又大丰收了，你知道吗？在教会中也是一样，在个人生命中一样，当你开始有丰收的时候，你自然就什么，有欢乐的生活。你教会的光景也是生命开始丰盛的时候呢，他自然怎么样，就有欢乐的生活。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一个不能得救的人，结果我们传福音之后他得救了，哇，大家快乐得不得了，对不对？啊，那么有的弟兄姊妹们本来很软弱的光景不行，现在忽然之间复兴起来了，我们大家也欢乐得不得了，有什么？有生命的现象出现，有生命的收成出现，啊，将来我们只要等主回来的时候，那是一个大丰收的一个时刻。历世历代的众圣徒啊，然后在神的跟前，天使们呢开始收割，那一个大丰收的时候啊，要进入永生。所以我们要积蓄五谷直到永生啊。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啊需要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经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像劳力的农夫啊，来耕什么田呢？跟自己的心田。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到自己的里面看，到底我们今天这个心田里面还有没有在长东西啊，啊，有没有收成啊，是吧？啊，所以这个是怎样，我们怎样，你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啊，你在主面前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经历。所以在箴言书第12章来讲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今天你不要老是怪，哎呀，没什么供应，没什么供应的，因为你自己心里田里没根嘛，哪里有什么供应的，对不对？你自己好好把你心里田耕种起来的时候，你天天都得供应。啊，我有时候真的在我自己家里面的书房里面读圣经的，哇，主的话解开了，我的快乐的不得了啊！我就说快乐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就这个书房里面走来走去这样子。弟兄姊妹，你有这个经历吗？ 有个弟兄说，哎呀，这个组织复复进了，快点，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跑到操场里面跑了好几圈。那这是快乐，不知道怎么发表了，你知道吧？真的，这是经历。你如果真正进入这样经历，饱足啊，欢乐啊。所以呢，我们要努力的耕耘，要使自己的心田成为好的心田。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啊，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今天呢，我们常常耕地啊，就东张西望的，不专心，你知道吧？你不好好耕自己的田，老看别人，看周围，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结果呢，消耗我们的力量。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最好的是什么？你好好的按照主给你的东西在做，我们就好好跟随。我从前也是东张西望，后来主要提醒我，啊，所以到今天呢，我慢慢的学会比较容易安息，知道吗？我只要在主面前尽我的本分服侍就好了，我不需要管别人，你知道吧？你自己没管好了，你就管别人，这个麻烦上加上麻烦，对不对呢？所以手扶着犁往前走，不要看啊！凡是那些倒退的、妥协的、消极的、松散的，你不在意、不专心，你这个也不要那个不，弟兄姊妹们，这种人的田地都更不好的。这会造成我们个人在主面前很大的亏损，也使我们在主的手中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可以用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要专一跟自己的心田。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约翰也告诉我们要积蓄五谷，五谷直到永生。那么这个呢，我们小弟兄里面是属灵上的一个经历，就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啊，我们要像，也像彼得所说的，要丰丰富富进神的国。这个丰富从哪里来的？来自从你耕种你自己的心田里面所产生出来的这个结果。我们希望真的有30倍的、60倍的、100倍的收成。我们赶不上那个100倍的，对不对啊？那至少要30倍。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这是主给我们看见将来的一幅的景象，也是主给我们里面最大的一个鼓舞。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用了很浅显的比喻讲到基督徒一些最基本的经历，所以这第三个点就是讲到我们需要做好的农夫。保罗说你要思想这些事情，主自然会给你聪明。所以我们如果渴望在主的手中能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这些最基本的经历是不可以少的。那感谢主，保罗在这里没有用很深奥的道理来教导我们，那是用最浅显的道理。我想经过了三堂的聚会，我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知道了，对不对？当兵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吧，你应该很容易啊，对不对？做运动员这个也不是难了解的，对不对？做农夫这也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如果在这么简单的一个比喻，这么简单的一个原则的底下，我们还做不到，那就没办法了。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和怜悯啊，盼望弟兄姊妹们。那么在这里呢，我做了一点解释，能够引起你们在主面前好好的思想，求主给我们里面有真实的智慧，并且呢，在这些事上我们能像保罗一样能有丰富的经历。那么这些经历如果在我们的里面是很结实的，那我们就可以在主手中成为贵重的器皿，并且合乎主用。我想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些话再次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实际，并且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在这些最基本的一些原则上面能有好的追求。主，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怜悯。主啊，今天地上教会光景的贫穷和软弱，那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光景贫穷软弱，所以我们要求你重新一次把我们带回到里面， 是吧？让我们能像保罗一样，在这些经历上面能有认真的学习，也求主借着圣灵把膏油厚厚的涂抹在里面，主啊，让我们那些做不到的地方，主的灵帮助我们能够进入，主啊，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在你面前这是有丰富的收成。主，你的国度还没降临的时候，但愿我们在地上已经有美好的预备，主啊，等到你国度降临，但愿每个弟兄姊妹都能丰丰富富进神的国。主啊，求你不让这些话随流失去，仰望你自己的恩典眷顾和怜悯，并且我们也知道今天你要用我们作为你手中的器皿，但愿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贵重的器皿，让我们能被你使用，使你的见证能够在我们身上仍旧被显明，让你的托付在我们身上没有落空。主啊，我们恭敬的在你的面前仰望你自己的怜悯，求你带领我们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今天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些最基本的真理上面，主啊，个个都能有美好的学习。主，我们再次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感谢哀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